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今天想跟你好好聊聊抹茶哦。这几年抹茶真的很红诶，到处都看得到。不过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看到架上那些抹茶等级的标签啊，像是什么茶道级、料理级，哦，有点雾煞煞。这些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他们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这次啊，我们就根据南山居提供的资料来深入探索一下抹茶分级这回事。希望能让你更清楚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抹茶啦，才不会被一些行销术语弄得团团转。目标是让你更有自信的享受抹茶。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市面上最常听到的几个名词。第一个就是茶道级抹茶，英文叫 ceremonial grade， 光听名字就觉得是最高级的，对吧？
感觉很正式。
对，感觉就是那种在日本传统茶道里要直接刷来喝的那种。听说通常是用每年春天第一批采收最嫩的那个一番茶做的。然后有时候会看到优质级或日常级抹茶 premium 或 daily grade， 这个听起来品质好像介于中间。
对，好像比较亲民一点。
感觉蛮适合每天泡一杯，或者加点牛奶做成抹茶拿铁，用的茶叶可能就包含了一番茶跟二番茶，
有可能混合的。
对，再来就是料理级抹茶 culinary grade， 这个通常就是用比较晚采收的茶叶，像是二番茶或秋番茶做的。
味道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对，味道比较重，甚至带点苦涩，所以好像更适合加进食物里，
像是做蛋糕啊、饼干啊。
对对对，烘焙、冰沙这些。而且我还看过哦，料理级底下有时候还会分得更细耶。
哦，还有分？
像什么特级、咖啡级、食材级，哇，花样真的很多。
对了，除了这些等级名称啊，你可能还听过薄茶跟浓茶
啊。对，乌斯虾跟科伊卡。
没错，这个其实是指日本茶道里面两种不同的冲泡呈现方式，而不是抹茶粉本身的等级哦。
哦，是冲泡方式。
对，薄茶 Usucha 就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用那个茶筅刷出很多细致泡沫，口感比较清爽的那种。那浓茶 Koicha， 哦，那个就非常非常浓稠了。
很浓，像什么？
质地有点像融化的巧克力，或者很浓的糖浆那样，通常是在非常正式的茶会上才会品尝到。
哇，
所以啊，能用来打浓茶的抹茶，那个品质要求自然是非常非常高的。
诶，这样听下来好像茶道级、优质级、料理级分得还蛮清楚的嘛。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这些级别在日本真的是官方说了算的标准吗？
啊，这个后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了。其实必须要跟你厘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目前在日本并没有一个官方制定而且具有强制力的抹茶分级系统。
等等，没有官方标准？你说真的？
真的没有。
所以茶道级、料理级这些都不是日本官方认证的。
没错，这些词汇老实说在日本当地其实也不是官方用语，更没有被正式定义或法律监管。
那他们是怎么来的？
比较像是在西方市场为了方便沟通，还有行销嘛。
啊，行销术语。
对，慢慢演变出来的术语了，主要是想让消费者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抹茶是比较适合直接喝呢，还是比较适合加到食物里面。还有就是一个大概的品质印象，就是高或低这样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哦，因为没有公定标准嘛。
对，
每一家公司都可以自己定义他们的茶道级或料理级是什么意思。
诶，这样问题就来了。
没错，这就造成一个情况，可能 A 牌的茶道级它的品质风味搞不好跟 B 牌的料理级差不多。
哈，真的假的？
但价格可能差很多。
哇，这差很多诶。
对啊，你看哦，传统的日本茶道师傅他们在茶会上精心准备的抹茶，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标榜单一来源的茶道机。
不是哦，那他们要什么？
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还有想要呈现的那个风味，去混合来自不同茶园不同特性的碾茶。
碾茶就是磨成粉之前的。
对，磨成抹茶粉之前的原料茶叶。然后呢，他们会给这些独家配方取一个充满意境的名字，像是松之白拉、云鹤啊这类的。
哇， 听起来就好有学问。
嗯，
原来是这样，这跟我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诶。所以光看标签上的茶道级就以为是最好的，可能会被误导诶。
的确是这样，与其去纠结在这些有点模糊的行销术语上，不如回过头来真正去了解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抹茶的品质，这才是更可靠的判断依据啦。
好，那既然标签不一定准，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杯抹茶好不好喝？这肯定跟茶叶本身还有那个制作过程很有关系吧？
你说对了，这是一个从茶园到茶碗的完整的旅程。嗯，每个环节都很重要。首先是茶树品种 cultivar，
品种像咖啡豆那样吗？
没错，就像酿葡萄酒的葡萄品种一样，不同的茶树品种，例如大家可能听过的席伯可 Yabukita， 还有像 Sai Midori 奥绿 Okumidori Asahi 等等，这些品种它们天生就带有不同的风味特色、香气潜力还有颜色表现，有些品种就是特别适合用来制作那种顶级抹茶。
我听过一个很特别的步骤叫做遮阴，好像对抹茶品质影响很大。
对，在栽培技术里面的遮阴虽顶，这个可以说是抹茶之所以是抹茶的关键步骤之一。
关键步骤？
对，在采收前的几个星期，通常要20天以上哦。
哇，这么久？
茶农会在茶园上方搭起棚架，用黑网或是比较传统的用稻草系把它盖起来，减少阳光直接照射。
哎，这好像帮茶树防晒一样。
啊哈，对，是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帮茶树防晒。
那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
减少日照会刺激茶叶产生更多的叶绿素，所以颜色会更翠绿，同时呢也会提高茶叶里面的茶凝酸 L-theanine 的含量。
茶氨酸？
对，这就是抹茶那种很独特的鲜甜味，日文叫做 umami。
啊， umami， 那个很舒服的甘醇味。
没错，就是那个味道的佐料乃人，同时遮阴也能减少产生苦涩味的儿茶馥。当然啦，遮阴的时间长短，用什么材质去遮，都会细微的影响最终的风味。还有施肥的方式，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人重视的那个有机栽培，也会对风味产生影响。
原来如此，遮阴这么重要，那采收时间呢？是不是越早采越好？
采摘时间绝对是关键中的关键。一般茶也就是春天第一次采收的那个最幼嫩的新芽，
最嫩的，
对，通常被认为品质是最好的。这些嫩叶的茶氨酸含量最高，风味最细致最甘甜，颜色也最鲜艳亮丽。
那之后采的呢？
之后在夏天采收的二班茶，甚至更晚的三班茶，或是秋天的茶，叶子相对就老一些了，纤维感比较重，风味通常比较强烈，苦涩味也可能比较明显，
所以就比较常用来做。
对，就比较常被用来制作那个料理级抹茶。
了解。那采下来之后呢，处理方式跟一般的绿茶一样吗？
交工方法也有它独特的地方哦。新鲜茶叶采下来后，第一步必须立刻进行蒸精 steaming。
蒸精，用蒸的？
对。用高温蒸汽快速杀死茶叶里面的酵素活性，停止氧化，这样才能完美的锁住抹茶那种漂亮的绿色，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嗯，然后呢？
接着是干燥，但跟大部分绿茶不一样的是，制作抹茶的原料叫做碾茶 tincture。
碾茶？
这个碾茶在干燥过程中是不经过揉碾这个步骤的。
不揉？为什么？
目的是要保留叶片的完整性，而且哦，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的口感，高品质的碾茶在干燥之后还会非常仔细的把茶梗跟叶脉去掉。
把梗跟脉都去掉？
对，只留下最柔软最精华的那个叶肉部分。
哇，这样很费工。
非常费工，但这个步骤对最后成品的细致度影响很大。
最后一步就是把它磨成粉了吧，听说这个也很讲究。
没错，最后的研磨工艺是成就抹茶细腻质地的关键。传统而且最高级的方式，用那个花岗岩石磨，慢慢的低温的去研磨。
石磨？
对，用石头磨，那个石磨转速非常非常慢，一个小时可能只能磨出几十克。
一小时才几十克，大概多少啊？
大概就一个拳头那么大吧，很少很少。
哇，难怪好抹茶那么贵。
对啊，叫慢工出细活，可以磨出非常非常细致的粉末，达到微米等级，几乎感觉不到颗粒感。
嗯哼。
而且重点是低温研磨，能最大限度的保留抹茶很脆弱的香气和风味，做出来的抹茶口感就像丝绸一样滑顺。
听起来好棒，那现在应该也有机器磨的吧？不然产量怎么够？
是的，现在当然有更有效率的机器研磨，例如用陶瓷做的球磨机，速度快很多，产量也大。
那品质呢，会有差吗？
如果机器设计不够好，或者转速太快，就容易产生过多的热能，热能可能会破坏抹茶的风味和色泽，磨出来的粉末也可能不如石磨那么细致均匀
啊。还有一个我差点忘了，新鲜度，抹茶好像特别怕放，我买回家都要冰耶。
没错，新鲜度超级重要。
真的，
抹茶一旦被磨成那么细的粉末，接触空气的表面积暴增，非常容易氧化。
氧化会怎样？
氧化会导致香气流失，风味变差，颜色也会从漂亮的鲜绿色变得暗淡发黄。
难怪。
所以好的抹茶一定会用密封不透光的容器，通常是那种习惯或是铝箔袋来包装。你买回家后最好是冷藏保存，而且开封后尽快把它喝完，才能享受到它最佳的状态。
这样听下来，一杯顶级抹茶真的是集各种讲究于一身耶。
对，
从品种、遮阴、一番茶、蒸精、去梗脉、石磨、慢磨，还要新鲜，难怪不能只看包装上那个等级标签就下定论。
正是如此，了解这些背后的因素，能帮助你更好的欣赏一杯好抹茶的价值所在。
好，了解了幕后的功夫，那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品尝了。到底要怎么从看、闻、尝、摸这些感官体验来感受抹茶的好坏呢？这部分感觉很有趣哦，好像在品酒一样哦。
对啊，有点像。
我们来归纳一下，不同品质的抹茶在感官上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差异。首先是颜色，好的抹茶颜色应该是鲜艳、饱满、明亮的翠绿色或深绿色。
像新鲜松树针那样的绿色。
对对，如果颜色看起来暗沉、偏黄，甚至带点褐色，那通常品质就没那么理想了。
可能用了比较老的茶叶，或者已经不太新鲜了。
再来是香气，凑近闻一下，好的抹茶应该散发出新鲜、干净，而且带有层次的香气。
闻起来很舒服。
对，你可能会闻到类似新鲜海苔、嫩菠菜，或是那种刚割过的青草地的清香，
甚至带有一点点天然的甜味，或者像可可坚果那样温暖的调性。如果闻起来有霉味、灰尘味，或者感觉沉浮、失去活力的味道，那
就要小心了，可能品质有问题。
对，
然后是最重要的味道。喝一口，高品质的抹茶应该是口感滑顺、质地细腻、风味有深度。
入口要顺。
对，你会感受到明显的鲜味、乌妈咪和自然的甘甜，苦涩感应该非常非常低，或是几乎感觉不到。
对，好的抹茶不应该很苦。
而且哦，喝下去之后，喉咙会感觉到一股舒服、持久的回甘，就是那个后韵。
回甘很重要。
这也是高品质抹茶的重要标志。如果一入口就感觉到强烈的苦涩，甚至有点刮舌头，那通常表示品质比较普通。
可能就是等级比较低的。
最后可以试试质地，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抹茶粉，可以用干净的手指捻一下。好的抹茶粉末应该是极度细致滑顺，那个触感像婴儿爽身粉或是很细很细的面粉一样。
对，几乎没有颗粒感。
如果感觉粗糙、沙沙的，那可能代表研磨的不够精细，
或者等级比较低，这也会影响冲泡后的口感。
你看，就算没有官方认证，透过仔细观察颜色、闻闻香气、尝尝味道、感受质地，你的感官其实就是最好的评审嘛。
没错，
多练习几次，你也能大概判断出抹茶的品质高低了啦。
对啊，这就带到下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解这些差异之后，我们到底该买哪一种抹茶才对？其实关键就在于你的预期用途，并不是说最贵的那个茶道级就一定最适合所有情况哦。
哦，怎么说？
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要直接品尝，体验抹茶最纯粹、最细致的那个风味， 特别是用传统茶线刷一碗薄茶，或者挑战风味更浓郁集中的浓茶。
嗯哼。
那么选择标示为茶道级的抹茶通常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的风味通常更精致，更有层次感。但也因为风味比较细腻，如果你加了大量的牛奶或糖，它的特色可能反而会被盖过
啊，就浪费了。
对，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可惜，而且价格也相对高嘛。
那如果我只是想每天喝杯抹茶拿铁呢？那个很流行。
如果是日常饮用，或者想做抹茶拿铁、抹茶欧蕾，甚至是加到鸡尾酒里这种需要跟其他液体混合的饮品，那么选择标示为优质级或日常级的抹茶可能就很适合。
哦，中间等级的。
对，这类抹茶的风味通常比较均衡，也可能稍微强劲一些。即使加入了牛奶或者其他风味，还是能保有不错的抹茶特色，那个 CP 值通常也比较好。
CP 值。那做烘焙呢？像饼干、蛋糕那种，常常看到食谱说要用料理级。
对，对于烘焙，像你说的饼干、蛋糕、面包，或者加到冰沙、冰淇淋里，甚至是做成料理，像是抹茶盐、抹茶面条，这种时候，你需要抹茶的颜色和风味能在众多食材中跳出来，不被完全掩盖掉。
要够明显。
对，那料理级抹茶就是为此而生的。它通常风味更浓郁、更集中，有时候带点微微的苦涩感，反而能在这些应用中提供更清晰的抹茶印记，还有那个漂亮的绿色。
原来如此。
所以你看啊，最好的抹茶其实是相对的，完全取决于你要拿它来做什么。这也再次说明了，不用过度迷信茶道级就是唯一选择，也不用觉得料理级就一定不好。选对用途才能让抹茶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说得太好了，用途决定选择。好了，那综合我们刚刚聊的所有资讯，假设你现在就要去挑选抹茶，有没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可以快速掌握？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重点哈。第一，优先相信你的感官，如果可以的话，例如在专卖店或茶展，
有机会试的话，
对，尽量观察颜色是否鲜绿，闻闻看香气是否新鲜，摸摸看质地是否细腻，如果能试喝，就感受一下味道是否鲜甜，回甘明显，苦涩感低，你的感官是最直接的线索。第二，留意产地。一般来说啦，来自日本的抹茶品质比较有保障，其中宇治、京都府、八野、福田县、西尾、爱媛县、鹿儿岛这几个是特别知名的产区。
宇治很有名。
对，宇治因为悠久的历史和制茶工艺，常被视为顶级抹茶的象征。第三，检查包装。抹茶非常怕光、怕湿、怕空气、怕异味，
超级怕，
所以一定要选择完全密封不透光的包装，像是金属罐或那种厚实的铝箔袋，包装上最好有清楚标示产地、品种，如果有的话，制造日期或赏味期限。
对，资讯要清楚。
第四，价格也是一个参考指标。高品质的抹茶，从细心照顾茶园到那个费工的石磨研磨，成本真的很高。
不便宜。
所以价格通常不会太便宜。如果看到价格低的有点离谱的抹茶，可能就要对它的品质打个问号了。
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五，如果你在意有机，可以找找看包装上是否有有机认证标章，例如日本的 JAS 或美国的 USDA Organic。第六，选择信誉良好、资讯透明的品牌或供应商。如果一个品牌愿意清楚交代它的抹茶来自哪个产区、哪个采收期、一番茶、二番茶，甚至是什么品种，
通常代表他们对自己的产品比较有信心。
对，第七，针对用途，特别是如果你想直接饮用，可以留意包装上是否标示一番茶、First Harvest 或初摘等字样。
这个人重要。
这通常代表是用了当年春天第一次采收的最高品质嫩叶。
我稍微补充一下产地的部分好了。
好啊。
就像不同产区的咖啡豆风味各异，不同产区的抹茶也确实有自己的个性哦。宇治、京都府通常被视为抹茶的故乡，历史最悠久嘛。这里的抹茶以风味浓郁、鲜味 umami 深沉饱满、口感如奶油般细致滑顺而闻名，是许多人心目中顶级抹茶的代表。
宇治金石的宇治。
对对，然后八年福田县这个产区的抹茶的是以其独特的甘甜味和醇厚的鲜味招胜，香气也很有辨识度，常被用于高级茶道抹茶，
甜味比较突出。
嗯，甘甜感。再来是西尾爱崎县，这里是日本抹茶产量最大的地方。
产量最大。
对，西尾抹茶的风味特色通常比较温和平衡，应用范围很广，常看到被用于日常饮用或食品加工，
比较百搭的感觉。
嗯，还有鹿儿岛，在日本最南端，气候比较温婉，近年来以生产高品质的有机抹茶而快速崛起。
哦，有机的。
对，鹿儿岛抹茶的风味通常被形容为明亮、清新、顺滑，苦涩味比较少。
听起来不错哎。
最后是静冈，虽然静冈以产煎茶等其他绿茶闻名，但它也生产抹茶。静冈抹茶的风味通常比较扎实，带有较明显的大地和植物气息。
嗯，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风格描述，每个茶园、每个师傅做出来的还是会不同。但了解这些产区特色，可以帮助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有更有方向的去寻找。
了解产区特色真的蛮有帮助的。最后再回到品牌差异这一点，就像你前面提到的，因为没有公定标准嘛。
对。
各茶品牌对茶道级、料理级的解读真的差很多诶。我看到有些资料提到，像是国外一些常见品牌，如 Jade Leaf、Entra、Naoki Matcha。这些他们各自对自家不同等级抹茶的描述，以及是用一番茶还是二番茶作证，那个标准都不太一样诶。
对，每家都不一样。
甚至有国外美食评测网站像 Serious Eats， 他们做过盲测发现哦。
哦，结果呢？
某些牌子的茶道级抹茶实际喝起来的苦涩感和颜色表现，可能跟别的牌子的料理级差不多诶。
哇，
但价格却贵了好几倍，
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对啊，这真的再次提醒我们，别只看标签名称就冲动购买，尤其是在尝试新品牌的时候哦。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想传达的核心观念。总结一下，抹茶的世界确实细腻又迷人，最重要的 take away 就是别再执着于是否有官方认证的抹茶等级，因为那并不存在。
嗯，没有官方标准。
对，我们常听到的茶道级、料理级，更像是为了方便沟通而产生的市场术语，定义会因品牌而异，参考就好。
参考就好。
真正决定一杯抹茶品质好坏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因素，茶树的品种、栽培方式，特别是费工的遮荫、采收时间，一番茶通常最优。加工的细节，例如是否去除静脉，还有研抹的工艺，实抹最佳。和绝对不能忽视的新鲜度，
这些才是硬道理。
对，因此当你在挑选抹茶时，运用你的感官去判断，看颜色、闻香气、尝味道、感受质地，会比单纯看标签上的名称更可靠。同时一定要思考你的主要用途是什么，是想静心品尝一杯纯抹茶，还是想做成拿铁或点心。
嗯，用途决定选择，
以此来选择最适合的类型。当然，产地、包装、价格、品牌信誉，这些也都是重要的参考资讯。
没错。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是鼓励你了，成为一个更主动、更懂门道的抹茶爱好者。不要被表面的标签框住，而是真正去了解、去探索、去品味你手中的那杯绿色精华，找到最能触动你味蕾的那一款。
说得真好。诶，既然所谓的等级是如此主观，甚至很大程度是行销语言，
嗯，
那么与其依赖那些不一定可靠的标签，或许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开始有意识的去锻炼自己品鉴抹茶的能力。
嗯，培养自己的味蕾。
对啊，当你的眼睛、鼻子，特别是你的味蕾，逐渐成为你个人专属最值得信赖的分级标准时，
嗯，
你是不是就能更自由也更有自信的去探索和享受抹茶那千变万化、充满惊喜的风味世界了呢？ 这点或许值得你下次拿起茶碗和茶筅时好好感受一下。今天的南山区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